向呢个哥林多前书，有冇人记得上一次阿雪芬传道讲呢个哥林多前书系几多个礼拜之前？都有三个礼拜啦，系嘛？啊，我哋遇上呢个风暴，好多嘅即系安排上边咧都有个调动。咁啊，如果你仲即系记忆犹新嘅话咧，你又可以谂翻起咧哥林多前书里边第三章开始嘅时候咧，讨论紧保罗讨论紧一个咩嘅问题啊？用咗一个婴孩粮食嘅一个嘅图画嚟到去表达出教会嘅问题系成长嘅问题。哥林多前书系一个保罗俾教会一封好语重心长嘅一个嘅提醒，同埋一个佢都系一个警告嘅书信。喺当中咧，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咧，佢针对教会各样嘅问题。即係有時候我哋年青嘅時候，我哋都講哥林多教會咧都好典型啊！我哋仲幫佢起咗句就話事幹多多哥林多，即係好多好多嘅問題，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即係喺整個嘅哥林多教會裏邊都成為今日我哋好多提醒，所以好值得我哋去細心嚟到去學習。而第三章裏邊咧，正正亦都係咧提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成長。呢個成長嘅討論帶嚟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去反思嘅地方，就係。因为教会有纷争，有结党，乜嘢系纷争结党呢？而纷争结党又有咩问题呢？正正就系保罗喺第三章里边咧嚟到去处理嘅问题。喺第三章整章里边咧，保罗就用咗属于边一个咧嚟到去处理呢个嘅结党纷争嘅问题。佢呢个讨论里边嘅主调就系、是、究竟教会群体信徒系属于边个嘅？换言之，保罗所强调就系教会群体同埋信徒唔属于任何人，只系属于基督。我哋喺经文里边可以睇到咧，保罗透过佢自己嘅即系表达写作上边呢个首尾嘅呼应咧，嚟到去强调咗呢个从属关系。喺中文翻译里边就将呢个嘅关系表达出嚟。我哋可以透过第四节、第五节同埋第二十三节里边，虽然冇用到属于边个呢个明显嘅字眼，但系佢话你哋是边个的，就表达咗一份从属性。嚟到第三章里边，其实我哋可以睇到保罗用咗好丰富嘅比喻手法嚟到去展述出佢嘅立场。教会属于边个呢？佢用咗上帝嘅田地、上帝嘅房屋、上帝嘅殿。将信徒这个的身份本质突显了出来，同时他也回应了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个结党纷争的错误的原因在哪里。保罗想大家知道，教会群体不属于任何人，不应该受任何人的支配。在第三章里面的写作上面，我也可以看到保罗用了很精彩的、很精准的措辞，一层一层的推演的思考逻辑，俾我哋睇到信徒喺教会群体嘅位置，无论系受教嘅或者系被教导人嘅，我冇讲错，受教嘅同埋教导人嘅都系属于基督嘅，就系咁样。保罗系为教会嘅从属性落咗一个好清楚嘅一个嘅定义，教会系属于基督嘅，所有信徒系属于基督嘅，属于呢个字好有意思。属于这个字，如果你从当时当代的人来到去讲，有一种很强的主仆的含义，奴隶是主人的一个所买赎的，即是他有权掌握他生死的，这是一个的身份来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基督，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体会到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哋每一个都系俾耶稣基督买赎，就系、是、咁样，我哋就聚集埋一齐。保罗喺呢个嘅教会系属于基督嘅概念上面，一步一步咁嚟到去提醒我哋，作为教导者同埋受教者，要应该留意嘅，唔好将人捧得好高，将人嘅能力过于追捧，而忽略咗上帝嘅大能。嗱，呢个好微妙嘅。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哪个神学家、哪个名牧师讲的东西很精彩，很启发人心。我记得有一次我都听好几个的传道的长辈、牧师来讲，特别萧秀华牧师有一次分享，他 他说他在他自己的一次的旅程当中去到加拿大的教会，他一个多年没见的会友见到他就说，司牧师你讲到很精彩，我还很记得你讲个比喻，我很记得。司牧师他自己说他心里面有一种的不是几好受的感觉。他为什么弟兄姊妹记到的是记到我的比喻、我的例子、我的经验，而不是记到上帝的说话呢？嗱，呢个系一个好微妙嘅一个嘅我哋嘅现实嚟嘅，但系正正就系提醒我哋，我哋今日去传讲嘅作为牧者，我哋点样嚟到去将圣经带到弟兄姊妹心里边，而听嘅弟兄姊妹，我哋又点样嚟到去听得出上帝嘅说话个奇妙同大能呢？正正就系喺段圣经里边第三章里边要我哋提醒嘅地方。而第三章的第十节里面到二十三节的重点，更加要我们进一步去强调我们是属于基督的。让我们来到去一起进入这段经文，来到去明白保罗的心意，怎样来到将教会更加清楚的带进去在基督里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七主，我多谢你让我们有宝贵的圣经留在当中，透过前辈先言的经历，上帝你的奇妙的引证，让教会成为很多很多人的帮助，同时也都让教会成为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身份。愿主来到去继续去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的说话，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更好的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以致叫我们在这个充满了纷乱压力困难的世代当中，活出主你给我们的平安，活出主你给我们的仁爱和关怀，让我们同心的人来去见证主你丰富恩典。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经文的十至十五节里面，是第一个这个的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三章的十至二十三节两个段落的开始。在这个电脑里面，我们可以明显地很清楚地看到保罗用一个工程的一个的建造的房屋那个的这样的形象来到去作为他的教导基础。在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根基、工程、建造者，去从这几个的重点来到去讨论教会成长的问题。根基是一间屋最重要的地方，承托住整个建筑物的责任，在一个建筑物里面最基础的部分，也都是核心部分。根基有问题，整个建筑物都受影响。如果你们没有善忘的话，曾经很多年前这个天水围的短桩事件，正正就是反映了根基不能够稳定的时候带来的结局。结果这个整个这个的三，我想四十几定六十层楼高的楼宇就要拆了下来。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教会也都没有就失去了救恩，教会就只是剩下在一群聚集在一起一班人，没有目标，聚会就失去意义。甚至乎有时候可能有些聚会都有目标的，但如果聚会的目标不是耶稣基督，这个聚会顶多都是一个聚会而已，没有这个永恒价值。我最近留意到有个现象，有一次我在这个的自廉政院旁边，不是自廉政院，叫做自廉政院对面的公园旁边，见到一大班中年男士女士，我以为他们是很虔诚的人，大家拿着手机，大家聚集在街里面一起在这里是汇合在一起。哇，好难得喎，即係呢啲咁样嘅即係中年人一齐。佢有即係怎睇落去呢，就有好似唔同阶层。但係当一路即係留意嘅时候，发觉原来佢哋大家都即係被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目标，有个共同目标。原来佢就係全部都係卜其芒高嘅玩家。即係佢哋呢即係一齐聚集一齐。就要去咁嘅道场啊、道馆之类，唔知啊，即系我问我女之后先知道，原来做咩？ 我相信大家你哋曾經都舊年去年前年嘅暑假都聽過呢個博奇蒙高嘅東西，即係我唔想講明同佢賣廣告啊！你諗下，都係被召喚出嚟，佢哋都係教會係一個被召喚嘅群體。嗱，好有意思。當我哋咁樣諗嘅時候，原來乜嘢召喚我哋，係乜嘢令到我哋聚會係咪喺埋一齊，就好有意思啦。我想大家去重新從最基本的究竟教會是什麼一回事。教會在聖經裏面，這個希臘文本身正正就是一個召集被呼召出來的人起在一起。使徒行傳裏面，使徒反在提到以色列民在曠野領受耶和華使者的吩咐時候，就用了這個希臘文被召喚出來的一群。換言之，教會是一群被上帝召喚出來的一群人，是屬於上帝的。有了这个基础，我就明白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所强调的是什么一回事。他是强调教会是属于上帝，他是讲一个教会观，用教会观来去讲结党纷争的问题。在这个十至十五节里面，保罗是用了一个工程师的身份来去引导读者去思考在比喻里面的重点。重点就是个工程，整个工程开始是先由立了根基，然后有工人在根基上面建造房屋。教会或者在保罗这个用法里面，我们就是那个房屋，房屋就由工人建造。那谁是工人呢？在保罗的眼中，他是工人，阿波罗是工人，基法是工人。我们从这个这样的理解，保罗在第三章里面所曾经提到的各人，就不是泛指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人那么简单，而是指每一个作为教导的弟兄姊妹、牧者、导师，他们都是工人。跟保罗一样，他们都是在这里建造教会。因为我们可以去到第十三节里面看到各人这个代名词的时候，保罗是延续讨论这个工程质素的问题。有什么的工人就会做出什么的质素的房屋出来，也都同样什么的材料就会做出相应的建筑物。换言之，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有怎样的教导，就会有怎样的群体。这个正正就是保罗想提醒我们，作为教导者，我们是影响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影响人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信心，影响了每一个他们的成长。作为教导者，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小心，留心有没有将错误的观点传递给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想引用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西结书里面第十三章十至十六节里面其中一段话，他那段说话里面就提醒着作为先知，上帝会同你计数。在第十五节里面，他这样说，我要这样向长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炉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长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里面提醒了我，或者保罗是用一个这样的意象来说，上帝会追究那些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教导和传讲这班先知教导者的工程。这个正正就是保罗想提到的，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工程，因为将来上主会审判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会按住究竟经不经得起考验，或者应该这样讲，是不是经得起上主的考验，来到去受赏赐或无赏赐。留意保罗在这个工程受考验的时候的讨论，他用紧有赏赐和无赏赐来到被对比建造的功夫。换言之，你所做的工程有没有永恒价值，经不经得起考验，正正就是那个重点。两类材料，金银宝石和草木和佳，哪一样东西经得起考验，哪一样东西能够经得起火的考验呢？很明显是金银宝石。 再進一步嚟到睇，究竟邊一啲其實叫金銀寶石咧？我哋從聖經裏邊歷史裏邊睇到，好重要嘅就係上帝嘅説話係經得起考驗。從以色列人嘅歷史，我哋睇到面對住危難困局嘅時候，信服上帝，按照上帝嘅説話係唯一嘅出路。相反，按住自己嘅心意，按住自己嘅意思，會帶嚟好多好多痛苦。猶大國滅亡嘅時候，這個西底家王正正就係聽人嘅説話，唔聽上帝嘅説話，換來好悲慘嘅教訓。而我哋作為教導者，我哋更加要留心，我要點樣傳遞出上帝嘅説話。有些時候，我哋所做嘅嘢，我哋所教導嘅嘢，雖然有好嘅根基，但如果我哋錯誤嘅理解咗聖經，錯誤嘅將上帝説話嚟到去講出嚟，帶嚟嘅根基仍然喺度，就好似保羅咁講，將來被火焚燒，根基仍然流傳，但我所經營嘅、所做嘅就蕩然無存。或者如果你留意到新聞，在這個的美國裏面很經常有這個的自然災害，特別是龍捲風或者是山林大火，你就很明白到看到保羅這邊所說的將來經不起考驗的時候剩下的什麼，整間屋沒有了，根基仍然存在，就是這個意思。保羅在這裡去強調的，作為神的工人要忠心，要用心的去教導和服侍，在教導的同時更加要讓弟兄姊妹培養出一份尊主为大的心，就好像萧素华牧师所讲的例子里面，如果弟兄姊妹只是看到他比喻，看到他经验那部分，而看不到上帝说话那个奇妙，这个正正就是每一个作为牧者的人所不想见到的地方。對於我來說，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弟兄姊妹的鼓勵，鼓勵到弟兄姊妹更好的專心來去讀聖經，愛慕聖經，愛慕基督，這個作為一個牧者的心性。保羅在第二個段落裡面，16-23節裡面，就針對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人間的智慧和永恆的基督，我們應該來到怎樣來到去選擇或者判斷。第二個部分的經文由16-23節來到組成，這個部分用了關係作為一個討論的基礎，討論的焦點仍然是結黨紛爭的問題。但是整個內容的時候，他先要我們去看一個問題，就是智慧的問題。16-23節里面一开始就说，难道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谁都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自以为在今世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保罗先在这个的地方里面强调了教会的属性很重要，由上帝的田地转到去上帝的房屋，来到这部分进一步保罗讲上帝的殿。我们从文字里面可以看得到一个重要性。那我们会问，在这里上帝的殿是神圣的，是不是要讲弟兄姊妹被建立被成长的问题，或者甚至乎会不会是讲紧我们要洁身自爱，保持圣洁呢？如果我们细心来到看下去，保罗在这里可以看到强调，他是强调紧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从整个16-17节里面强调，特别是强调到17节上面，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他提醒了每一个破坏教会的人，上帝会计数。在这里反映了上帝重视教会。 因为上帝的灵就住在教会。这个住在的运用，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是说上帝的灵住在人里面，一个个体里面，但是这个住在这个字同样也都适合说一个房屋里面，住在里面的意思，可以反映出这个关系的密切。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从整个群体来看这个住这个字的意思，正正就是告诉我们上帝重视教会的意思，上帝就住在这里。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聚会，天父上帝就坐在旁边望着你们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不同的心境呢？上帝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被拣选出来的教会，有本身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的教会不是强调基督，不是强调上帝的恩典，这个教会就只是一班出来吃喝玩乐的一班。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让我们从一个很清楚的从属关系里面来到讨论教会。跟住在十八二十节里面是进一步来到去讲，提醒我们你不要自欺自以为是。人的智慧往往会将一些上帝的说话扭曲了，这个危机我们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可以看到，无论大公教会、天主教的一些的错误、十字军的错误，甚至乎去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带来的很多的伤害，都是人用智慧的来到去冲击教会。甚至乎在香港都曾经经历过这个石安教会、双氧水事件的教会，好像今天仍然存在这个教会，都是人扭曲了圣经。或者再进一步来到看，我们教会仍然面对着很多挑战，很多的很多的不同的立场，都是人的智慧被高举所带来的缘故。在这个段落里面，十六十一节里面，上文下理让我们看到保罗的意思，说你们是我的，因为是我的殿，任何人用自己的学识理解扭曲了耶稣基督的教导，都是上帝所憎厌的，上帝会追讨的。我想强调，我不是否定智慧的价值，并不是否定知识的价值，而是强调扭曲了上主的教导，这个才重要。扭曲了上主的教导有什么后果呢？在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高举了人的说话，高举了人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就带来结党纷争。这个正正就是自以为聪明比反被聪明所误的结果。你想想，如果我们强调某人讲的东西就对，另一个人讲的东西就不对，那我问了，究竟圣经是不是真的这样讲，这么清楚来到去讲这件事呢？这个就是造成很多纷争，教会纷争的一个的问题，不是对错真理之争，而是所谓好与不好之争。这个好与不好，谁个来到去讲呢？我咯，我来到去讲，我认为不好咯，我用我的理解，用我的经验，用我的学识来到讲不好咯。好了，纵然说不好之余，怎样处理纷争呢？有没有用圣经的真理来到去摆平这些事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两节圣经来去讲，主使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在约伯记五章十三节，去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内部纷争，其实就是背后反映出离开了真理。而吊诡的地方是离开真理的时候，是用了世俗的方法来处理分歧，用了很多管理技巧，用了很多人的价值来去处理这些分歧，所以带来伤痛的结局。他们不单止不能够做到为主作见证，甚至成为很多未信的人的话题。我相信这类的新闻大家听过不少， 特別是面對著很多在金錢上的糾紛的官司。但我想分享一個藍田堂美好的見證。我有一次聽到一個分享，就是關於藍田堂，他們曾經面對著在商場租約上面被政府追討一筆很龐大的罰款的情況，因為他們不知道原來商場不可以作為一個宗教的用途，以致要追討一個很大的罰款。但我記得他看回印象當中，當時牧師同工他們一起決定不去在官司上面糾纏，坦然地來到面對著政府的追討，一個不去計較、不去追究究竟責任誰屬的一個胸襟。他為的是想帶來一個和平，帶來同業主之間一個的和諧，甚至乎計個數，與其去打官司，不如用很多的律師費，不如欣然接受，作一個美好的見證。而最後很奇妙的就是，政府最後只是按照著酌情地罰了藍田堂一個不是很多的錢。在這件事裡面，我看到的其實上帝就是讓我們能夠去經驗祂的真。雖然我不可以用結果來去肯定了做這些事的益處的價值，而反而更加我看到，其實我只要不計較，上帝會看著。這個是我的學習，是我的體會，更加是藍田堂的弟兄姊妹的學習。我不去計較，我去跟著上帝的說話去做的時候，上帝會來到看著。如果我們今天仍然能夠去持守這種甘於放下、甘於被貶抑，我相信上帝會按祂的心意來到去保護我們、帶領我們。我們看歷史看到，當我們如果能夠去堅守在我們自己崗位裏面，我們就得平安。這個在很多先知書裏面都提過，要我們在外邦地為外邦來求平安，無論是耶利米書和以西結書都提過這個這樣的教導。在極權政府之下，我們仍然都可以為這班極權的政府人求平安，甚至乎我們可以想一下，在充滿壓迫的環境裏面，我們可以仍然做美好的見證。但以你亦都是為巴比倫政府來服務，好值得我們深思，按住上帝的心意來行事。所以最後在這個21至23節裏面，保羅做了一個總結，總結了整個神的三章的教訓。他說，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誇耀人，因為萬有都是你們的，或保羅，或阿波羅，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而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屬上帝的。21至23節的段落是整個第三章裡面的總結，這個段落很重要，有它的重要性。保羅用了幾個關係來去講他對於教會裡面結黨紛爭問題和的立場。無論誰都不可誇耀人，他強調就說你要去放低所有人，你要转念望去，望去望乜嘢咧？望呢个基督。喺呢个嘅第廿二节里边所讲话，第廿一节里边，因为万有是你们的，呢个万有系指咩咧？然之后保罗就讲啦：保罗、阿波罗、基法、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嘅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的。呢个就系保罗所讲嘅万有。如果我們去看這句說話裡面，我們就看得很豐富，就是、原來保羅正正就講所有人世間所有的事物都是教會的、哦、那代表什麼呢？如果從修辭學的理解裡面，我們可以想到，就是保羅就是強調，用一個誇張手法強調，就是你們根本就是這個世間上一切的智慧了，你還需要追求什麼智慧呢？你有了一切的智慧就怎了咩？不是，最后的话，其实你们是属于基督的。他带领着弟兄姊妹去明白，就是我们不需要追求哪一个人、哪一个事物、哪一样的学术，而 而是追求基督，这个重属性。而基督既然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还需要依靠人间的智慧和能力。这个就是保罗从这个的修辞学里面来到去演绎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我们不需要依靠智慧。而另一方面，如果从这个立约的群体，万有都是教会的，或者万有都是被召出来的，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挪亚之约来到讲。当挪亚这个群体从方舟里面出来，正正就表示他为彩虹立了彩虹之约，就是这个众生之约。挪亚这个的群体代表了整个众生和上帝立约。所以在保罗心目中，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这个就很强烈地呈现在这个眼前。我觉得两个理解都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是同样没有冲突。无论是上帝的创造或者上帝的救赎，都属于上帝，都是上帝的恩典。无论是上帝的救赎或者上帝的智慧创造，都超过人的理解。所以当我们细心来到去在这段经文里面思考的时候，万有都是你的时候，万有都属于基督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更多一份的敬虔，一份佩服？我们没办法参透出这个很仁慈的上帝为什么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这份救恩。当我去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一份的感激，是感激这位仁慈的上帝，他竟然将自己的儿子带来人间，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为的原来就要我们重拾回这个儿女的身份，是不是很奇妙呢？最后我想讲用腓立比书来到去作一个结束。今日教会何去何从很重要。今日教会经常被人批评离地，但我想讲，如果教会离天还更加大件事。我很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紧紧住依靠耶稣基督，在真理里面来到去不断探索，我们一定不会离地，甚至乎我们更加贴地地来到去服侍，去见证上帝奇妙的救恩。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里面给我有这样的鼓励，他说，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今天我们究竟要讨人喜悦，还是讨上帝、讨耶稣基督喜悦？正正就是要从教会的本质来到去思考的方向。我很愿意弟兄姊妹读圣经、明听道的时候，不单止用头脑来到去接收，更加听完之后用心的来到去咀嚼、揣摩，互相鼓励。愿神的说话都成为我们心里面的提醒和力量，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